跟弟兄姊妹大家分享以前，我跟我太太要唱一首我们很爱的诗歌，就是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改变我的曾经，他更新我的一切。我真的巴不得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要把比母亲更爱你的耶稣介绍给你。
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造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孽，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护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当我现在最终是主来寻找我，那时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耶稣用慈爱大能帮庇护住我，引导我走那永生公义道路。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护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段圣经，大家很熟，就是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人常常会歌功颂德，包括赞美我们母亲的爱。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在讲母亲节、母亲等等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里面一句话，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孩子呢？一个妇人怎么会忘记他的孩子呢？但是接下来先知以赛亚说，既或有忘记的，耶和华也必不忘记我们。我们在座为着你有很好的母亲，你应该感谢主，就算母亲是深深伤害你的，还有这位神他爱你，这是真实的。当我唱到说耶稣能够改变我的曾经，我真的流泪。我说我每个人都有一些痛苦的过去，有谁能够真正说爱我们的人，也顶多能够体会我们的心情了。谁能够改变我们的曾经，我们过去所受到的一切的伤害，有的时候被罪恶侵蚀着我们，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所以我想今天有这段圣经，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真的我们的神爱我们，他就赐下一件最宝贝的礼物给我们。我想我先来讲神的爱，神的爱跟我们人的爱真的不一样。当一个人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们先问他，还没有问他以前，就要先看看跟我一不一样，是不是啊？是不是哈？我们就有一个选择，有个 scream 是吧？然后才开始跟他有没有接触。跟他接触以后，这样问他说，你是哪里来的？台湾来的碰到台湾来的，哦，还好是台湾来的，这个是不是啊？等到信了主以后呢，也是一样， 对不对？哇，你信主了，很好。下面要问的就是问你在哪里聚会啊，是不是？然后慢慢再问一些问题是你觉得是一次得救还是永远得救呢，还是不是啊？那么问题问的越多怎么样，人的距离是越近还越远啊？越远，稀不稀奇啊？神爱世人，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他根本不问他是什么，他就接纳他，他就爱他。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只要人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被主所拒绝的，只有那不要神的人，是吗？其实不要神的人，神也没有拒绝他，神只是在那里等候他。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体会别人的爱，是因为我们没有爱他。这句话怎么讲呢？因为当一个人爱我们的时候，这是一个事实，真的，当一个人爱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是每一个人能够体会的，你同意吗？假如我这样讲，我妈妈一定爱我，但是我能体会妈妈的爱吗？两个半月就给妈妈丢在上海，她跑去台湾了，我就想起说我奶都还没有吃到可以成长嘛，是不是啊？我妈妈就走了，我能够体会妈妈的爱吗？我不能体会妈妈的爱，能够改变妈妈爱我的事实吗？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的。我们一个人不体会别人爱我，也不能说他没有爱。当我妈妈慢慢跟我妈妈接触的时候，我愿意有一点点爱我妈妈的时候，我才知道她有多爱我。神的爱就是这样，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但是神爱我们的事实不能改变。耶稣在圣经上亲口说的话，他怎么说呢？神造日头，造好人，怎么样？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也给不义的人。我说假如我们的上帝跟我们一样的心胸，对不对？哈，你爱我，你信我，对不对？太阳就照你，是不是？假如你不爱我，不信我，是不是？我太阳就不照你，是不是？完了，这个世界完了。你信我，我就给你空气呼吸，你不信我，神做得到的，呼吸进你鼻子的鼻孔的那一刹那停止，不给你进去，神做得到的，我告诉你。但是神不这样，我们一个人只要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在享受神的爱，鸟语花香。有时候你不信主的，你走过鸟的时候给鸟不唱歌，有没有？没有嘛。但是我们看神所创造的天地，有多少人能够体会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就算我们不体会这是神的爱，也不能够否认神爱世人的这一个事实。我们觉得很多东西我们理所当然，假如我们想到上帝手所造的东西要用我们钱去买的话，我告诉你，连现在世界上首富比尔盖茨，他在世界上他都花不起他所有的让他生活，你相信吗？啊，空气要买，你看欠上帝多少账啊？啊，雨水要钱买，你看这个花这个你需要花多少的成本啊？阳光需要买，你付得起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事实的事情。但是很多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神，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爱，而我们没有爱神，我们真的更没有办法体会神有多么的爱我们。那么这样的一个难处，靠着什么办法给神给我们有一个出路呢？就是这位神亲自来到世界上。假如耶稣不来，或许我们真的只是有一个笼统的概念，这是老天，是不是啊？这是上帝，有个很笼统的概念。等到神爱我们，他真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就看见神爱的真实。我常常这样讲，我们生活里面一切所需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两个手空空的来到世界，你同意吗？同意哈？有没有哪一个人说从妈妈肚子里面出来就带着一些本钱来的，带着银行存款来的？有没有？没有嘛。我们来到世界上 空空的来，我们能够每天每天的活下去，你说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是不是啊？是吧？这些资源什么都没有，上帝造的资源什么都没有，我们人怎么活下去啊？是不是这样？其实我们在生活里面所需用的一切，上帝早就赐给我们了。神爱我们，就像一个爱我们的父母一样，在孩子没有生以前，小床也买好了，小衣服也买好了，是不是这样啊？统统都准备好了，才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上帝创造也是一样，把天地都造好以后，人一生出来就有次有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生活里面的东西，你放心，你只要勤劳努力的工作，没有饿死的。我觉得生活太容易了，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个没水没电的泰国北部泰缅边界的山区的里面，哇，也是一样活得很开心，是不是啊？我们在城市里面是比谁的衣服这个穿得漂亮，我们在那边是只要说穿了衣服人不冷就可以了，是不是啊？真正衣服少也没有关系，冬天来的时候烧一笼火，也就很暖和了，是不是啊？你衣服穿得太厚还要脱衣服的吗？其实我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神早就给我们预备了。但是等到人犯罪远离神以后，人心里面的痛苦这件事情却是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人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那是神的爱，你只要去接受就可以了，是不是啊？你只要接受这个事实嘛，是不是这样？你就可以生下来，就可以在世界上生活嘛。但是反过来讲，我觉得有一个东西是，当我们人犯罪生气以后的结果，跟太太吵架以后的结果，甚至于说你说谎以后的结果，像我们这种甚至于打人家杀人家以后的结果，犯了这个罪怎么办呢？哎呀，突然我就发现好像无解。怎么无解呢？法律只能制裁罪，法律能够解决罪吗？啊，法律能够解决罪？假如法律能够解决罪的话，只有一个，你犯罪杀掉就解决了。不然的话，你犯罪判刑出来以后还怎么样？还是一样。而且监牢是个犯罪大学，还有博士班的，监牢里面还有博士班的，就是一个犯错的人进了监牢以后，出来以后他犯罪技术更高，他犯罪胆量越大，因为里面碰到很多武功很高的人。神知道生活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面对的，但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我们生活里面的痛苦，却不是人可以为你解决的，你同意吗？假如神要再赐给我们一份礼物，你说什么礼物最好？一栋房子，人家不信耶稣人房子比我们还大的吗？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说假如上帝要给我们一份最宝贝的礼物，你说上帝要给我们什么礼物？你说那一份礼物是可以解决我们生命里面黑暗跟罪恶的那一个礼物，你能体会？我感谢主，你今天的心窍被神开了。不然的话，你要所有生活里面所要的东西你自己去努力就可以了。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我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呢在田的中间盖起来了，旁边都是水田，你知道吗？那么我们这个礼拜堂的墙壁外面呢就写了一个字，叫什么字呢？叫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信耶稣得永生。没有想到台风一过以后呢，信耶稣这些都在，得什么呢？后面这个得永生的永啊，下面最下面的那一行啊，被台风刮掉了，变成什么？那个永生的生啊，最下面那一行刮掉了，变成什么？变成牛是吧？那个永生的永啊，那个上面那一点这个被吹掉了，变成什么？水是吧？所以变成信耶稣得水牛。然后旁边那些农种庄稼人看了，哇，得信耶稣得水牛。哎，信耶稣得水牛是最大的最好的礼物吗？你不信耶稣也可以得的。你讲给我听件事情，你今天想要跟耶稣要的东西，不信耶稣人是不是有？假如有的话，那不是最好的礼物。最好的礼物是什么？是可以把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驱走，可以把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恶解决，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曾经，而且能够 造一个全新的你和我。这一份礼物才是耶稣要赐给我们的。其实我们在世界上碰过很多的人，碰过很多人什么，他顶多给你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只是他这个财力的一部分，有没有？一个很有钱人送你一个钻戒是最好的礼物吗？每一次到什么情人节啊，结婚纪念日啊，我太太很有智慧的，她说：“季兄啊，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每一个做丈夫的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你买任何东西给你太太，还比不上你把你自己全心全意的给你的太太爱她，你同意吗？我们的神爱我们就是这样，他不是把他能力可以创造的东西给我们，他已经早就给我们了，他把他自己给我们。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你能够体会这个事实吗？你能够体会这个事实吗？上帝要给我们一份礼物，乃是把他自己赐给我们。假如上帝不是这样，我一点都不感动。我告诉你，我每次唱到主的，唱到神的爱的时候，我真的里面有一种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我真是遇到这样的一位上帝，说爱我，他把他自己给我。但是这份礼物啊，老实讲，我们真的人不太能体会的，因为是上从天上来的礼物嘛，人给你的东西你都能体会嘛哈。这个礼物这个一打开是吧，就看见了，好不好？是不是啊？你没发现你准备了半天的礼物，结果太太一打开，不但没有笑容，哦，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准备的礼物，或许他十年以后才发现你今天送他的礼物是一个宝贝，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你送给孩子的礼物，给他有一个这个，我记得我们在山上有一个长官，他被人家刺杀了，但他太太一直保留了很好的三样东西。有一天他拿出来给我看，他说：“王老师，你知道吗？我的丈夫曾经他的最高的领导送给他礼物。”我说：“什么东西啊？”一把手枪，一只手表，一支这个他们那时候叫自来水笔，就是钢笔，一把枪，一只表，一杆笔。我说你丈夫拿到这三样礼物的时候高不高兴啊？他说他只把枪马上就比起来很高兴，另外两样东西他根本觉得有他干什么。我说现在你们体会怎么样呢？他说到有一天这把枪倒是可以放下的，环境和平的话，不需要部队来维持生存的时候，那个时间跟文化才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需要的，是吗？今天很多一个有心人送你的礼物，你可能十年五年二十年以后你才知道它的价值的。今天我们的神把他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的时候，哪怕我们今天不能够体会，因为你今天生命里面觉得你拥有世界上的东西，你很快乐，你很满足，你这个时候不会想到要这么宝贝的礼物。但等到有一天你生命里面被你自己的罪恶所霸占的时候，你生命里面有一种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可以去面对脱离的困境的时候，我希望你想起今天在这里有一个人讲话声音很大，虽然穿了西装但是还是很粗鲁的一个人，讲话比较粗的一个人说，原来上帝把他的这一份礼物赐给我们，不是世人可以给我们的，乃是可以解决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恶，让我们可以光明，能够真正享受到神要我们有的人的意义跟平安跟喜乐的。因为这件礼物一般人真的看不懂，我相信真的看不懂，就是读圣经你也不一定懂。其实读圣经有的时候会懂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好好去读哈，耶稣在世界上怎么样，你可能也会懂。而我想到耶稣基督从世界降临，就从天上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为人的时候，一方面这是一份礼物，一方面是他自己把他的生活就把这份礼物的内容打开来给我们看。啊，耶稣活在世界上就是把这份礼物打开来看。我 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不太像我们中国人，有点像西方人。西方人送你礼物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当着面都要打开？有没有？东方人呢？东方人带回家，有没有？西方人你马上打开。哎，我在想会不会跟这个有关哈？一方面又是礼物，现在给你；一方面就要打开给你看。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一方面他降生是一个礼物，一方面他在世界上的生活就是打开了这份礼物真真实实的内容。当我们能够羡慕耶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你大概会很渴慕要这份礼物。但是假如你根本一点都不羡慕耶稣的时候，哎呀，耶稣到世界上穷得要死，是吧？上海话说穷得得得的，我们在这人笑哈，是这个可能上海人，就是说耶稣穷到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好我羡慕的呢？是不是啊？但是等到你慢慢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比那个有钱的老板更喜乐，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一个很有钱的人，对不对？只要有人对不起他，他都会发现这个钱都对他没有用，唯一有用的就是花钱找人把那人干掉。我们在山上都是这样，哎，哇，一个人把一个人惹到生气了，对不对？钱唯一的用途就是找个枪手，把人家杀掉。杀掉以后他会快乐吗？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他是在赌场里面的厂长，人家一个黑社会请他去，他那时候内心受控告，他想要信主。后来我们传福音给他，他说我真的要信主了。别人就说，王老师啊，你就带他做认罪祷告。我说这是他犯的罪，不是我犯的，我怎么带他做认罪祷告呢？这个话一点都不通嘛，有没有？什么我带他做认罪祷告，通吗？都不通嘛。后来我就跟那个愿意信主的弟兄，他年纪还比我大一点，我说弟兄，你真要信主，你自己在神面前认罪。他第一个罪就说，主啊，我从前杀人呐。原来杀人的人，被他杀的人一辈子侵蚀他的心灵。没有因为他管了赌场，他的钱多了，地位高了，就能够摆脱这个阴影。我们在山上看到一些人，他是老兵，死的时候会叫三天三夜，好像那些从前被他打死的人，你知道老兵就是这样，哎，到了战场上，这个一个部队被打输以后，人要想拿对方身上的东西，战利品，你知道吗？可以当着他的面啪打死他，把他身上所有东西拿过来是他的。但是这一些的图画在他的心里面是没有办法可以过去的。有很多时候罪恶在我们的里面，就像那个一直蚕食我们蚕食我们的一个怪兽。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受着这些控告，可能你们说季雄啊，我不像你这样的一种背景，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你伤害一个人这件事情，人的眼泪，人的那一种的无助，有的时候也会一直侵蚀你，因为你伤害到一个人。但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我发现他好像我们有的东西他没有，是吗？耶稣有的我们有没有？有没有？我们现在世界上有的耶稣有没有？有，都有一口饭，当然是一样的嘛，就很基本的生活上的东西，你们有的，我们有的耶稣也有。但是我们很多的东西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有的耶稣都没有。我们必须要有的东西耶稣有，但是我们可有可无的东西耶稣几乎都没有，你同意吗？但是很稀奇的是，耶稣有的我们有吗？啊，耶稣活在世界上的那种面对的各方面的情景，耶稣有的那种生命力我们有吗？耶稣面对面对仇敌的时候那一份里面的爱我们有吗？甚至耶稣面对一个以色列人呢，甚至耶稣面对一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呢？说拿撒勒会出什么好的，是不是？耶稣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夸奖他呢，哎，这是个真以色列人。我们能不能，我们一个人心再好，到我面前讲话的脸神态度，话讲的不对，我们就跟他过不去的，你同意吗？我还不是讲不信耶稣的人，我还是讲很爱主的人。但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发生的难处，我们生命里面的痛苦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世界上人所有的一切， 我们在世界上会痛苦，是因为我们没有耶稣所有的。你同意吗？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活出这样一个生活，摆出这样一个生命，让我们看，你要吗？你要吗？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家说，什么人是聪明的人？当他在活在世界上的日子，他要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这是一个聪明的人，有没有？是不是这样？那什么是能干的人呢？哎，能干人跟聪明人一不一样啊？跟智慧人一样吗？什么叫能干呢？能干就他会做的事情很多，但是他能够做成功的事情不一定对他本身有价值。但是一个真正智慧聪明的人，他会选择一个对他很有价值的事情，这是真正的智慧。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你会发现我们人都在追求才干，对不对？追求才干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做很多事，做了很多事就可以换取一些价格可以得做的东西。我常常说，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失去价值的时代。人家说，季兄，你这个话讲得太武断了。我说，我试着表达一些，就今天是只看重价格的时代，不是看重价值的时代。从前的时代里面还有很多人看重价值，你知道吗？一个做老师的，他看重做老师的价值。为什么看重价值呢？就让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可以因为接受教育可以脱离一些无知。他看到做老师的价值是可以教育这些孩子，有没有？有没有？你说今天这样的老师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他每次要到一个地方去教书的时候，他到底是看重什么地方最需要有教育他去呢？还是他到一个可以提供给他老师薪水价格最高的地方去教书？你们告诉我，啊？包括牧师传道都一样，哎，成为神的仆人，到最需要主话语的地方，到最需要福音的地方，这才是一个蒙召做传道人的一个价值嘛，不是吗？是吗？是吗？但是今天有多少人是为着上帝给他的呼召的价值而在世上传道呢？多少人先来打听一下，哎，你们这个教会给我多少薪水啊？有没有福利怎么样？是不是这样？那么他是为了什么传道呢？是为了价格传道。我这句话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说，主啊，我认识你以后，我就开始慢慢把价格的东西慢慢慢慢的看淡，而里面看重的是上帝创造我们人，我们人的价值，人的需要，我愿意在上面能够有摆上。你看耶稣到世界上来，他成为这一件礼物，他也成为这一件礼物的一个说明，让我们看。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们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哈，我们常常不太爱耶稣所爱的，有没有？我们常常要耶稣来满足我们所爱的，有没有？是不是？结果呢？耶稣虽然很难过的满足我们所爱的，结果呢？耶稣也很难过，我们也不快乐。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耶稣只是要耶稣来我们就是好像我们好像指定耶稣给我一份我很想要的礼物，但是呢，耶稣神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有时不一定要。我们在山上才好笑，我讲给大家，真的，这是我亲身看到才会有这样一个体会，你知道吗？我们山上去看病的时候，他会叫医生，医生给我吃这个药，医生给我打针，给我打针，给我打针。哎呀，我说到底是病人是医生呢，还是医生是病人？你没了解。后来我去跟一个这个我们山上的一个医官跟他讲，这个医官他就跟我讲说，以后所有人来我都跟他讲，来我们先祷告，先祷告，因为我们这个村后来大部分都信耶稣了嘛哈。从前人家没有信耶稣以前是上一次去看医生打好的这个吃好这吃好的那个药，对不对？他下一次不管得什么病都跟医生说，我要这个药，我要这个药，因为他不知道去哪里买这个药。他知道的话哈，他根本不来看医生，就去买那种品牌的药了。我告诉你，我们人有很多时候又不是，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生命里面的难处，我们是指定耶稣要怎么做，有没有啊？但是耶稣要跟我们解决的方法呢，我们有很多时候又不要。 求主今天给我们一个聪明智慧，这件礼物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的主也把这件礼物已经打开给我们世人看了。虽然我们不活在耶稣那个时代，但是现在还是真真切切的记载在圣经的里面。等到有一天你没有出路的时候，读圣经看到耶稣怎么样面对一些对不起他人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主啊，这个礼物我要，有没有？你慢慢开始里面开始羡慕，要神所给你的。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很没有出路的。为什么呢？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你今天所追求的有没有？从前人已经追求过了，那追求到的人怎么样呢？告诉你说这个对我没有帮助，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啊？大部分人都不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年纪长说，王某人啊，你要听你爸爸妈妈话。什么听我爸爸妈妈话？他们都过时代了。现在什么时代啊？听他们话，我不是跟他们一样吗？我总要比他们这个聪明一点、优秀一点，对不对？怎么可以听他们的话呢？结果按照自己这套搞，其实我们搞的这套，爸爸妈妈他们早就遇到过了嘛，是不是啊？我们碰到一些年轻人，有时候等到我现在年纪大点，跟年轻人说：“哎，年轻人呢、啊，我跟你们讲，他说：哎，你们已经是什么？你们都头发秃了，年纪大了，现在是一个科技时代，你们讲这些东西，他也不听嘛。”突然有一天，真的我有点想不通，我就跟他讲说：“哎，年轻人啊，我是年轻过的，你还没老过呢，是不是啊？我跟你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他又来了，我一定跟你不一样。结果怎么样呢？等到他老的时候，跟我去跟年轻讲的话也一样，是不是这样？一代一代不是这样吗？啊，一代一代不是这样吗？但是假如我们真心说，主啊，你才可以把一切都更新，因为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比谁聪明，我告诉你，假如你看到一个人他得着你现在正想要的东西，得着以后他痛苦，你不要觉得你会跟他不一样，你不要不相信。除非有一天我们得着神所给我们的礼物耶稣基督，你会发现我们是被提在日光之上，而不是在日光之下。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有一些新的事情了。你会发现受苦是与你有益，接不接受啊？啊，顺服让你蒙福，听得进听不进？哎，这个很奇怪啊、哦，这个怎么这？你慢慢，我们就这个好像从这个恶者掌权的世代的里面，真的被拯救出来了，是吧？有没有？是吧？君子报仇，这个十年不晚，三年不晚，跟说饶恕他。你说哪一个是日光之下，哪个是日光之上？你们说？我慢慢去体会主的话。我们靠自己做不来，但是我们得着主以后，我们就可以做得来。我常常给一些东西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生气？气到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什么叫生气？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处罚自己，你同意吗？啊？什么叫原谅仇敌？原谅仇敌就是释放自己，你同意吗？妈妈，你会发现，当我们真正得到这份礼物的时候，把我们里面一切的都可以更新。我再说，把我们里面一切都可以更新，这个更新是渐渐更新。你只要有心，我们一直正在更新中。哇，很有盼望，真的太有盼望了。当我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在座还有没有一些朋友，你一直在老圈子里面像推磨一样推不出来，在这种旧的环境的里面，你一直让你痛苦，不管是你的罪恶，不管是你的脾气，不管是你跟人际之间的关系。你说神啊，你把耶稣赐给我，我真的要耶稣成为礼物。相信的本身就是接收，没有接受只是了解，不叫信。我再说一次，相信的 相信的真实就是接受，凡信他的怎么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才是那个信的真正的代表。你相信，你不可能不去接受。那么你相信不去接受是怎么样呢？哦，我了解了，我懂了，有没有？你有没有？你懂的东西你不接受，你不去照着行，你就没有。所以今天很多人说信耶稣，信耶稣，他怎么样？他只是相信你们讲的这套道理，他只是相信圣经里面记载曾经有这么一个人，是不是啊？哎，信不信起啊？你在世界上，这个相信了，这个一套说法，对不对？你从来没去做过，那是你的吗？不是你的，你没有拥有，除非你真正接待他，你就会拥有。而圣经的里面真是给我们看见多少软弱灰心罪恶的人遇见了耶稣，要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从此开始改变。假如你信耶稣信到现在哈，你生命里面一点都没有改变，那你的相信只是相信这个道理，你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当你真正接受耶稣的时候，你接受这一份礼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份礼物跟世界上所有人可以给你的东西都不一样，因为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罪里面活起来，让我们可以脱离黑暗罪恶的辖制。这是极大极大的福分。我说你可以得着世界上一切的福分，若是你没有得着耶稣成为你的生命，我们只是跟其他世上一般人完全一样。时间到了怎么样？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吗？要哈。但是保罗讲了一句话最厉害的，他说假如我们不相信，我们没有得着那个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我们就是信了耶稣也算比世人更可怜。你慢慢会发现，一个信耶稣的人在他生命里面会有一个经历，经历什么呢？经历耶稣的复活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慢慢的试着，你说这件事情是抽象的，其实不抽象，你慢慢去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改变的作用。我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想到说，耶稣在世界上有没有医治生病的人？有没有？有啊。他有没有让肚子饿的人得饱？有没有？有啊。耶稣在世界上做了很多的事，有没有？我曾经这样问自己，我说主啊，你到世界上只来做这些事，你最后不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你死了，你医好病的人也死了，是吧？这个肚子饿的人吃饱饭了还会再饿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但是很感谢神啊，这一份礼物里面有上帝为我们付了本来是我们人要付的最惨痛的罪恶的代价，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这一份礼物我们是免费得的，但是赐给我们的上帝却付了最大的代价。我们得着的时候是白白得着的，但是我们的神却付出了耶稣自己都不愿意付，说若是可以不要，神啊不要，这么厉害的代价。等到有一天呢、啊，上帝给你一个感动，你信了主有上帝给你感动要为一个人付代价，你说主啊若是可以不要啦，你就想到耶稣说，假如你下面的不愿意的话，你从前对他一切的好通通都神对我们的爱是这样一个持续的爱，这个爱的内容不但是耶稣自己，这个爱的价值乃是他要把永生赐给我们。我下面再讲一点点，因为我们相信他的人是可以得着永生，那么不相信他的人呢？啊，不相信他的人，圣经里面说，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我觉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给人家这件事情有点不太清楚。我今天稍微讲一下，不是因为我们不信耶稣，我们要灭亡沉沦。我再说一次。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信耶稣我们会灭亡，我们会沉沦，不是的。 是因为我们的罪叫我们灭亡会沉沦。那么为什么信的人可以不灭亡呢？是因为我们信的人，我们犯的罪，耶稣替我们挑担，所以我们可以不灭亡。那个意思就是说，信耶稣的人，耶稣替我们负责；不信耶稣的人，我们在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行为，我们自己要负责，要面对我们犯罪的结果。假如你有把握，我不信耶稣，我从来没有违背良心，啊，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不可信，就是我自己最可信，是不是这样？我倒要你好好这个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真的这么可信吗？我们讲的话都算话吗？我们想做的都做到吗？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信，也没有人信得过。你靠谁都没有用，连自己都靠不住吗？你去靠谁啊？别人对不起你的时候，你不要那么 frustrate。为什么呢？你要想说，我连自己都靠不住，我去靠别人，不是我自己笨吗？那个心情就会很好过的。那么有谁可靠呢？耶稣为我舍命，可靠吗？所以耶稣才能讲这句话，叫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不至灭亡不是我们基督徒比人家好，不是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比人家好，也不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现在的光景会比人家好，乃是说我们真正愿意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他爱我们的爱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得拯救的一个根据，就是你犯罪我负责，因为我爱你。一个真正得着耶稣的人，他里面会不爱犯罪的，很稀奇的呢。我从前是真的，我不打人手难过的，今天还有很多人这个不去跳舞脚痒的，有没有？有很多人这个不骂骂人，这个嘴皮子自己还会动，有没有这样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的，靠我们自己不行的。但是很稀奇的，当我们的主耶稣说你犯的错我愿意为你付代价，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你犯罪是伤我的心，你犯罪是让你自己痛苦，我们慢慢就觉得犯罪那个罪中之乐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了，我们就不爱犯罪，很稀奇。我从前会跟人家吵架的呢，你们先听我讲过就知道，谁跟我吵架，我太太讲过一句话，人家说你跟你先生怎么处啊，哇，你这个弟兄是这个样子，他说我不讲我就赢，我一讲我就输。那我现在为什么开始有些争论的议题我已经不太讲了呢？为什么？从前是讲赢了就很爽，有没有？心里面很得意。你看，哎，信了主有很多事情讲是讲赢了，对不对？里面没有那么高兴，圣灵还会你干嘛给人家这样难堪？赢了以后回去还要难过，你以后还要赢吗？你会发现信了耶稣又神在我们生命有何改变，让我们在罪中没有快乐，谁还要去犯罪啊？生命的改变是件很真实的事情，你只要得着主，里面怎么改变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享受这样一个被改变的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我在想今天我们不玩不是不玩了，我有时讲话比较草莽一点，不要玩这种游戏，什么信耶稣举手啊干什么，你真的愿意信耶稣，你好好在主的面前面对你自己，生命里面圣灵感动，你想得起一切对不起太太，对不起丈夫，真的对不起这位神的爱的事，你好好在他面前祷告认罪，你说主啊，我真的愿意接待你成为我的救赎，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的主，我一生愿意跟随你。你会发现奇妙的事情在你生命里面会发生。你要弟兄，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你怎么这么把握？我传给别人的时候，吸毒的人可以戒毒，啊，是吗？这是我们千真万确碰到的嘛。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有一个人啊，他跟我讲说，王老师，他说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人，他曾经跟我这样，那是个姐妹。我们村子里面有个人曾经跟这个跟一个妇人讲说，你何必跟着这个吸毒的人呢？你来做我小老婆。吸毒的人呢、啊，不可能改变的了。 你跟了他一辈子没有希望，虽然你跟我是做小，但是呢，我总比你吸毒的丈夫强。哎，我听到这个话心里面很难过，那我就去跟那个人讲，我说你相不相信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吸毒的人会不吸毒的，你信不信？他说不信。假如他可以，他信了耶稣不吸毒的，我就来信耶稣。到最后那个人不吸毒了，他还是没有信耶稣。真的，我不骗你们。那么那个人也没去做他小婆，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事情，我们头脑里面不相信会有这些事，但是我们真是在我生命里面真正经历，在我们传福音的对象里面也真正经历这些事情。你叫我不相信也不行啊，是一个道理，你可以不相信，一套新的说法来了，哎，你又这样，对这个，但是你真正经历的，你没办法推诿嘛。我说我们今天啊，有那么多的健康食品，说哎呀，这个吃了会降胆固醇，你都还试一下的吗？为什么奇怪？这么宝贝的礼物，上帝要给我们，我们有时连试都不试，还有拒绝，还要排斥，还要跟你争得脸红耳赤，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我相信我从加州来，绝对不是来骗你们信耶稣，骗了你们信耶稣跟我没有好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只是把一些真实的事情，圣经里面耶稣亲自讲的话。真的，我们信了主，得着了这份礼物，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灭亡？什么叫地狱？我那天讲过了，你不要说地狱什么硫磺火，人家根本不会体会。我讲你给你们听，什么叫地狱？你知道吗？地狱就是你那个看不顺眼的人，你在世界上可以躲避他，到你死了以后，上帝把他天天跟你绑在一起，哎，这个叫地狱，你要吗？啊，所以想想那个看不顺眼的，赶快信了主，饶恕他，哇，你才快乐。什么叫地狱？地狱就是你今天没有办法面对的很多让你痛苦的事情，是永永远远一直到永远的。你不要说，我告诉你啊，假如有一天叫你，你说你爱吃牛排，对不对？给你吃，吃不下还要吃，这就叫地狱。哦，你慢慢去思想。我在山上看到一个老，看到我们这个管学校的一个这个校长哈，他处罚一个学生，他说学校学生不可以抽烟，对不对？那个学生给他抽烟了，他买了20包香烟摆在那个地方，我处罚你就是给你抽20包烟，一口气不能停，一直抽，没有抽完不准吃饭，也不要去上课。没，他就知道什么是地狱，我告诉你。求饶，真的求饶，哎，你知道吗？而且还说这20包烟是扣你的这个生活费，他们一个月生活费才只有50块，零用钱。你们想到这个情形吗？我说上帝不是那么残忍，但是我能够体会点什么叫地狱，你了解啊？你在生前你说爱的东西是神所不喜悦的，你到永恒的里面去，你一天到晚就做这件你说你最爱的事，成为你的地狱的。你真的好像那个灭亡这件事情是很可怕的，而不是好像大家讲讲玩的，什么虫是不灭的，什么火是不灭的，是一件很千真万确的事，哎，朋友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像跟不信主的朋友话讲完了，我下面跟信耶稣的朋友也讲一些话，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要唱一首歌，我唱首歌还有10分钟的时间，我想跟说是已经信主的爱主的弟兄姊妹讲几句话。这首歌歌名就叫一件礼物。假如你觉得你人生没有这件礼物，你也活得很快乐，你就可以不要它。
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马槽的云海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认识主耶稣。
在世上你得过很多的礼物，我可以担保上帝所给你的这份礼物才能解决你真正人生里面的难处，除非你满意你今天的生命跟生活，不然的话接受这份礼物是唯一的出路。
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珍惜，机会难留。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怎么能得到？
我们人生曾经拒绝过很多东西，但是真的拒绝耶稣成为你人生里面没有办法弥补的遗憾，当死亡临到你的时候。我下面有几句话要跟信主的弟兄姊妹说的。其实这首诗歌成为我生命里面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我到一个少数民族佤族当中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得着这份礼物，我真的希望他们能够知道生命岁月有限，快快的得走。我有一次在布道的时候也唱这首诗歌，但是我唱着唱着唱着的时候，主在我心里面给我一个声音，他说：王某人，你今天在这边传福音，希望他们信耶稣。他说假如有一天我要把你当作一份礼物赐给这些佤族人的话，你愿不愿意？我觉得这是我人生里面碰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份礼物甚至带回家，甚至可以没有拆，我们还可以把这份礼物可以去给别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讲的，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吗？不是这样吗？但是唯有我们真正慢慢得着主以后，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渴慕，我们说：主啊，我爱你，愿你也爱我，像爱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敢不敢这样祷告？我们常说神啊，爱我爱我爱我，就像孩子说爸爸爱我爱我爱我。其实小孩子说爸爸爱我的意思是吧，你满足我的要求就是爸爸爱我，是吧？爸爸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是爱孩子啊？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困扰，说我们说神啊你爱我，神啊你爱我。我说上帝真是要爱我像爱耶稣一样这样爱我的时候，我们要吗？神要把我们赐给世界上需要的人，我们愿意吗？哎呀，不要讲得那么高调了。上帝就是要把我这个信耶稣的人赐给我的丈夫，他现在还没有信主，我愿意像耶稣一样把我自己就这样的给我的丈夫吗？不管他的话好不好听，不管他对我的态度是怎么样，我愿意像耶稣一样来到世界上成为这份礼物，这样的活在我家人的中间，活在我同事的中间，活在我朋友中间吗？神给我看见这个时候，我真的在神的面前有个祷告，我说主啊，你怎么样成为父神要赐给我的礼物？我真的愿意在我有生之年也成为在你的手中可以赐给这个世代的礼物。我从什么地方开始起坐？我就从说，主啊，若是你要让我姐妹生命里面有丰富要借着我的话，我真的愿意，首先愿意把我自己当作一份上帝的礼物给我的妻子。这不是道理，这必须是一个真实的行动。我今天在这边似乎带下两个信息，一个是你还活在自我的里面， 你还想要世界上很多的东西，你放心，上帝早就给你了，你去要一点都不错。但是除非你不犯罪，你犯罪的话，这一些你能够得着的东西都不能消除你心里面的痛苦。只有耶稣再一次的，他成为上帝手中的礼物，我们要，就像我们活在世界上可以去追求神所创造这一切，让我们能够得着心里面的享受一样，我们只有得着，再一次的得着上帝所，你说创造的也好，是成就的这个救恩，耶稣基督这份礼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家庭不一样的。我们在美国，我们搬过四个地方，每一次都是住在人家家里，你知道吗？我不要再说有没有人住在人家家里的哈？你为什么一定要住在自己家里，不住在人家家里呢？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挑战。哇，我跟明慧来，我们常就是去跟人家住嘛，对不对？人家说，哎呀，季兄，你们在这边传到整个地方住哈，有人就接待我们住，有人就接待我们住。你知道，在相处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真枪实弹的哈，是不是这样？当我们真的有心愿意，我们说信主了，有心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份神可以赐给跟我们一起居住人的礼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事实上也没那么痛苦。事实上，当人接受我们是一份上帝给他的礼物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和睦的，还是有平安的。只是怎么样呢？等到别人不接受的是怎么样呢？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这么的坦然无惧的。求主赐恩，让我们不管在家庭的里面，不管在社会的里面，不管在神的家中，在弟兄姊妹的中间，当我们愿意说，主啊，你成为我的礼物，我得着了，我也愿意在你手中成为一份你可以赐给别人的礼物，你会发现这份礼物在世界上越多，这个世界的喜乐就更多，你同意吗？让我慢慢学习，这份礼物不容易的。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创作，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慢慢有雕刻。我们只要愿意，今天不能成为神手中的礼物，明天也可以。就是明天不行，我们向主祷告说：“主啊，让我们在见你面以前都能够成为你赐给别人的礼物，至少一个，至少两个，是不是？”我们心里面有个心跟主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所到的地方，人就有盼望。我们所到的地方，主就能够得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要一点点的信息，一点点的体会。就看到你爱世人的心，你为我们生活上所有一切需要的，我们空手出母台，在活着的岁月，确实没有什么缺乏，只要勤劳，我们都能够在此生活。但是唯独我们犯了罪以后，主啊，还有什么你手所创造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的心里面得着安息呢？你知道没有，就是我们得着全世界也没有办法消除我们罪恶的控告，不得释放，不得平安喜乐的那一个根根本本的原因，以至于你自己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自己来宣告说深爱世人，并且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你赐给我们的是你自己的爱子，也是世人所不能给我们最宝贝的礼物。主啊，巴不得今天还没有信靠你的人，想到自己岁月时光有限，就不拒绝你自己要给他的。让我们今天在座的你的儿女们，主啊，我们真的有个心志说，主啊，我们愿意爱你，我们愿意你也爱我们，像爱你的独生子一样，把我们当作礼物可以赐给我们周遭的人。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